撒母耳下第十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，撒下十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。今天的题目是非求人悦，诚心尊道，爱神爱人，不是求人喜悦，非求人悦，诚心尊道，爱神爱人。今天从这题目也给我们看出，约雅知道王的心，他却没有真正的体贴王的心，他更没有一颗爱浪子的心，既不爱神也不爱人。那为什么他今天约雅提出来要什么呀，要把那个逃亡的押沙龙要把他找回来，因为他知道王为这一个浪子心里是切切的想念，为他哀伤。那约雅的存心和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自己，乖巧为己，也很可能就是立功，要把押沙龙找回来。但是呢，他没有真正的把押沙龙带回到神的面前，也没有叫押沙龙能够真正见到王的面，做完了就没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押沙龙这个约雅是伪善，伪善。所以他叫一个妇人来装作沮丧的寡妇来求，所以你说假装的求和真诚的求当然是不一样。约雅自己不祷告，自己不付代价，找一个妇人来到王面前去代求，你想这种代求多么的坚决，又是多么的假善，没有一点真诚。对着那们，我们的主处处都是真诚的爱神爱人，真诚的教导我们爱神爱人，他自己也是这样的真诚的去爱这些个困苦的人，解救这些困苦的人。主完全舍己，而约雅完全为己。另外也可以对押沙龙，押沙龙更是这样，表面求见王心，实际他是别有阴谋，他要见王，实际他要做王，然后得到王的什么，王对他放心，王见了王面，所以这样的人不会蒙恩。所以今天路加福音耶稣特别讲到什么，讲到什么人蒙福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什么人蒙福，什么人蒙祸遭祸。这里有四福四祸，基本上的意思是和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 是相等的，不过不同的说法，内容是相同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蒙福？那我们要真诚的尊道爱主，真诚的尊道爱主，以才能蒙福。求主除掉我们的伪善，约雅和法利赛人一样，乖巧伪善，为己自欺。所以今天两位相对的中心就是伪善与真爱。约雅心里面你找不到一件真诚的东西，没有真爱，伪善与真爱，为己与舍己，为己与舍己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欺，求主除掉我们的伪善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浪子带回来，满足父的心。神的心就是爱浪子，等待浪子回家，但是绝不像约雅这样的带领人。今天是分段，分十六段，两节对三节，小段是十六小段，两节对三节。我们今天是这边二十节，这边是二十节，那边是三十节，一边二十节，一面是三十节，这是两大段，二十节对那边的三十节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题目，体神爱不伪善，体会的体，体神爱不伪善，领人归回蒙福。为什么领人归回？要把浪子带回来，目的让他能够蒙福免祸，是不是？领人归回蒙福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。体神爱不伪善，领人归回蒙福。现在我们就看撒母耳下第十四章，我们先看三节，这个都是两节对三节，所以这边三节，这边三节，那边呢，那边就是到第四节，那边是到第四节我们现在先看这边，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，心里想念押沙龙，前面告诉我们，因为押沙龙畏罪害怕，结果逃跑，凶杀了哥哥，自己呢也逃跑，想逃命，想呢躲避这个罪的这个惩罚，所以押沙龙逃了。但是大卫的心切切想念押沙龙，这个也透出神的心。你浪子再坏，大卫的心就代表神的心，切切想念押沙龙。约雅呢很懂得大卫的心，他仅仅是知道而已，他并没有真正的体贴大卫的心。他既不爱大卫，他也根本不爱浪子，所以他怎么想了一个很乖巧的方法，所以他就打发 里的妇人聪明，又很有口才，所以找了一个妇人，是一个聪明人，挺会装假，好像演戏一样。所以你说祷告能当演戏啊？啊，找一个主角来替你来代求，他去对他说了，请你假装居上的，装一个寡妇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啊，装得很像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被爱的妇人。你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，整个这一套话都是约雅编出来的，也是约雅教给他说的，教给他说的。为这个底下呢，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就教导了妇人。就我们就先看这三点，就可见的约雅自己不祷告，自己也不付代价，找了一个人替他代求，又虚虚假假，又没一点真心。所以这个假是谁呀？这个妇人的假实际就是约雅的假，约雅的伪善。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体贴神的心，真正做一个代祷的人。所以他这边请看一节到四节，我们翻过来路加福音第六章，第六章的一节到四节，先看一节到三节，那边是一节到两节，我们这边三节合并，请看一下一节到三节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，用手搓着吃。为什么门徒掐麦穗呢？别的福音说得很清楚，因为门徒饿了，饿了，耶稣也一定饿了，但是耶稣没有吃，门徒吃了，耶稣没有反应，耶稣没有责问他们，也没有责备他们，说明耶稣的心是蛮有神的心，耶稣怜爱他们。他们为了跟随耶稣，为了到处奔跑，他们肚子饿了，所以搓搓麦穗吃，这并不是罪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一天正好是安息日，就被法利赛人、假冒伪善人抓住了把柄。其实搓麦穗并不是罪，在申命记也讲到，你到人地里去，你可以吃人家的麦穗啊，你可以吃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不要用镰刀来割，那就太自私了，是吧？你就太贪婪了，这是不允许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蛮有神的心。地引起法利赛人的，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？门徒在安息日搓了麦穗吃了，好像犯了大罪，就被法利赛人责问。底下我们看三点，我们一共要看三点，这个那边看两节。这个耶稣就回答，主怎么回答我们看见，主回答每次都是经上记着说，耶稣他的心里有神的话，他的满腹都是经上的话，所以耶稣不用人的话来回答，耶稣就引证什么，就是撒母耳上21章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来到祭司的面前求饼，祭司是破例把饼给他，耶稣把这段话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拿陈设饼吃，又给跟从的人吃，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。当然没有把原文说出来，原文很长的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当时大卫饥饿逃难来求饼，这个祭司按说是不可吃的啊，不可以给的。你这里明明说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不可以吃，因为是圣饼。但是为什么给了呢？因为这个祭司蛮有神的心，神的怜悯，等于是破例给了他们，是不该给的。按这律法来讲，因为这饼是祭司吃的饼，大卫又不是祭司，那怎么可以吃呢？是不是因为怜爱他们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一共是四节，一共是四节。我们先看前三节，前三节，这边是我们的主蛮有神心，那边是约雅知道王心，不同啊，一个是知道王的心，一个是耶稣蛮有神心。所以看见门徒掐麦穗，耶稣没有责备，耶稣蛮有神的心，蛮有体恤，蛮有担当。一面是这一个法利赛人没有连续的心，法利赛为什么责备啊？这说明一点神的心没有，没有连续的心。门徒饿了，在安息日饿了，难道不可以吃这个，不能够掐麦穗吃？说明法利赛人什么呀？没有连续的心。对着那边这个法利赛就可以对约雅去什么？去找一个妇人来。约雅也同样的光景是什么？非真体贴王心，虚虚假假。他知道大卫想了，那么我把他叫回来，那么大卫一定说我好，那么我一定立了功了。非真体贴王心，这边是没有连续的心，一面是法利赛人，一面就是约雅。因为约雅找了妇人来做什么？伪善的代求。 了把柄的，是做了根据的，所以一面是伪善代求，一面是伪善的定罪。假冒伪善人就容易定人的罪，就喜欢专门定人家的罪，这就是假冒伪善的一个特点。那边就是代祷还要伪善，还要装的，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我们看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什么？明白经上的话，用经上的话来引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耶稣是引证圣经，那面是约雅自作聪明。约雅这个办法肯定不是出于圣经，不是出于神的话，也根本不是出于神的主意，是他自个儿的一道，是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引证圣经，那面是自作聪明。约雅也可以说自己不肯代求，付代价呀，祷告多麻烦呢、啊，自己不肯代求，对他见面来就是不明经上的话。约雅心里没有主的话，所以他自己不求，我找一个妇人多简单，让他去求吧，求求求，他去求，那么我可以带着闲着，可以不必祷告，自己不肯代求，对他见面就是因为他不明白经上的话，他不明白经上的话。另外呢，看出这边大卫怎么就进了神殿，能够吃这陈设的饼呢？说明是祭祀满有神爱，祭祀满有神爱，还是前三节啊？对他那边就对那个妇人，那妇人是什么？妇人是装甲居上，那个感情是假的，那这是舞台上的角色，是不是？流眼泪都是假的，那边是妇人装甲居上，假装的这流眼泪，居上。这边呢是祭祀满有神的爱，满有神的爱。再看第四节，连着看了我们这个前四节，那么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是破例去怜爱人，破例怜爱人，那面是假装的哀求。所以祭就是亚伯米勒，后来我们知道为大卫而牺牲，被扫罗杀死。所以结果呢，我们再看啊，就到第四节为止啊，我们这里就看第四节。好，我们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再从接着看四节到七节，我们接着看四到七。提比亚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：“王啊，求你拯救。”装模装样，好像是真事，是不是？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就问他说了：“你有什么事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婢女实在是个寡妇，其实实在不是寡妇。”所以有些人讲的都是个实在，都是假的，都是不实在。他说实在，实在是个寡妇。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结果呢，这个就打死了那个。那他这个意思我们也懂得，就是指着亚沙龙杀死了安嫩，是不是？这个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产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身家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说的多乖巧啊，这一段话。那这段话都是月牙，当然都是月牙交给他说的啊，交给他说的。那么啊，我们就先到这七点，就说明这个是虚虚假假的意思。那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看这个七不是到七点吗？这边呢，我们应该从第我看一下啊，从第五节到第十节，大家看五十啊，这边五节六节两边，我们先看五节六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是耶稣说的一句话，耶稣针对法利赛人来什么来挑门徒的毛病。定门徒有罪，耶稣就说了，对他们说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因为耶稣看出来他们主要是挑什么毛病啊，你们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耶稣就说了，安息日最要紧的是你要守什么，不是守日子，乃是敬畏遵守这一位什么安息日的主，这是比什么都要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尊人子为主，尊人子为主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那个妇人照着约雅的话求。他里约夫人说了半天的话，都是谁的话？都是约雅的话，照着约雅话来求。对着这边告诉我们要尊人子为主，法利赛人心里没有主，没有人子，只有这个日子要紧。哦哟，你们这个日子我也犯了，就是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真正尊重主，这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神的爱超过律法，一面是主来成全律法。所以耶稣就把人引向不是这个日子，不是旧约的那个字句，那个日子乃是什么呀？乃是主耶稣自己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释放，真正的安息。所以人子是安 枯干，一个人右手枯干了，这个右手枯干了，他就不能工作，他也不能服侍主，也不能在主旨意中做什么。右手就是在神旨意中的意思，有能力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在神旨意中做工，那你就能够为主做很多的事情。你不在神旨意中，你就是右手枯干。也可以代表谁？代表约雅。约雅看来挺热心，实际呢是右手枯干。那这边呢，就说明这一个人他怎么样？他是来到主的面前，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呢，他就等待着耶稣来医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求主医治，那边是求王拯救。那边是妇人说的话，求王拯救。其实大卫也救不了这个浪子悖逆之子亚撒龙，是不是？你要求神才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耶稣的行善，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出来耶稣的行；一面是约雅的伪善。下面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点，凡是个法利赛人窥探耶稣，在埃及治病不治，要得法律去告他。你看看文士法利赛人存心就是不好，想要什么窥探耶稣，想要害主。那边就可以暴露了约雅，约雅的目的是什么？讨好大卫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奸诈的人都是这样，不是讨好就是窥探，就是要害人。一面是讨好大卫，一面是窥探耶稣。这边呢好像是很近前，安息日可不能随便，所以他们要看看耶稣到底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，是虚假的近前，对着那边就装作寡妇，实际根本不是寡妇，我实在是个寡妇，是吧？装作寡妇，那边是造作的，装作的，这边是虚假的近前。再看八节九节，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：“起来，站在当中。”那人就站起来，就起来站着。你看看耶稣多么刚强！耶稣面对着这些人的反对，甚至耶稣为了行善就要被他们害死，那要被他们抓把柄，被他们窥探，被他们这个什么要陷到这个网络里面。但是耶稣却是什么呀？叫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你起来站在当中。就耶稣公开行善，他没有因为害怕就退缩，也没有因为害怕就偷偷的做点事情嘛。耶稣不这样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刚强行善，是耶稣啊刚强行善，那边是诡诈带球，这边多么不光明正大，说了半天人猜，是吧？诡诈带球，这边是刚强行善。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我问你们，在埃及行善行恶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耶稣不等他们来窥探，耶稣先发制人，先来问问你们到底说一说，行善行恶救人害人，哪样可以？这个题目是在耶稣出的很好啊，好像叫考题一样，也就鉴别了、是真正敬畏主，不是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安息日算的什么？不是日子的问题吗？你要救人你还是害人，你是行善你还是行恶，那就考验出来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对到那边，我们看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耶稣舍己行善救命。我们那种不管在哪里，你不管是安息日也好，因为你看看很巧啊，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就出来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在会堂里聚集的时候，聚集的日子，所以耶稣就偏偏在安息日要常常的行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舍己行善救命，那边是为己乖巧行恶。那边约雅这一切实际是行恶，根本不是行善，是为己乖巧，是乖巧的行善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实际上呢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根本不是真的，为己乖巧行善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乖巧行善也可以这么说。而主耶稣呢是舍己行善救命，这是八节。我们再看第十节，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，耶稣心里真是又愤怒啊，又生气，又伤心了、这些人不信主，还要窥探主。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对那人说，对那个有病的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你看看主的工作多么彻底，这句话就是说，主一吩咐便得医治。主啊，主根本没有做别的，就一句话，你把手一伸啊，结果一伸他就好了，他就得了复原了。对在那边虚假代求突然无效，没有真的 什么效果，你说有什么效果？你就是把亚商人叫回来，他倒造反，他的阴谋要害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虚假代求徒然无效，现在主义吩咐变得一致，所以我们的主是多了真诚，哪怕是这一个人一只手枯干了，耶稣都不放过，耶稣都要抓机会来行善来救人啊！这边全部都是虚假。好了，我们再看八节到十一节，王就对夫人说了：“你回家去吧，我必先为你下令。”其实这个也是一时王答应了他了。提格雅的夫人又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夫家，和王我王位都没有关系。”王就说了：“很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”夫人说：“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暴人实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”就是他一再求，求的一个目的什么？就是不要灭绝我这个儿子，不要灭绝。后来王就起誓了。我们再看啊，接着十一节后半句，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的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”其实大卫这个时候还是蒙在里面，根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人的儿子是谁，实际就是亚沙龙，指的就是亚沙龙。所以约雅，这都约雅交给他的。约雅求了半天，就是求什么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求不灭绝这个儿子亚沙龙。还有呢，前面第七节，求什么？求使他能够承受家业，能够什么给留名。所以我想啊，这次我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，就是约雅他有他的一种政治目的，他想我这样的做，那么这个既然安嫩也死掉了，那肯定就是这个亚沙龙将来要继承做王，他是这么想，是不是？因为亚沙这个谁死了嘛，这个安嫩已经死了，接下来就最出色的、最聪明的就是亚沙龙了，所以他想我这么一做一定立功，那么所以说求不要灭绝他，不要灭绝他。其实亚沙龙是个叛逆之子。这个结果是造反，要篡位的啊，还要让他承受产业，所以就是说，也是避免什么？他的心思一定是避免将来发生王位的争斗。那么我们带回来就让他继承王位不就好了吗？大卫也年纪老迈，所以这些都是仁义，根本一点都不是出于神意。求了半天就求要不要灭绝，恐怕灭绝我的儿子。所以结果王就指示不会的，一根头发不落在地上。结果王取出了半天，不是没有用吗？亚沙龙最后怎么样？整个的头发怎么样？害死了自己，还一根头发不落地。亚沙龙头发最多，是吧？结果害了他自己。所以人的代求是没有用的，你照着仁义来代求，我想也没有用。这是到十一点，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呢应该是到十六点，我们从十一节看啊，十一节到十六节，十一点，他们是谁？就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就满心大怒，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。所以这些人我们看得多么狠，凶狠，是不是？大怒仇恨要害主，这些人是表面蒙王应允，这是完全是表面的，是不是？其实王答应了也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代祷。那么我们看主怎么祷告，最要紧的大家看十二节，请看十二节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只有路加福音在这里是说的最清楚，耶稣为了什么？挑选十二个门徒做十二个使徒，耶稣是付了代价，耶稣是整夜祷告付代价。对着那么就对约雅，约雅是自己不肯付代价，所以才弄出这么一台戏来，是不是？一面是耶稣整夜祷告付代价，一面是自己不肯付代价。所以我们现在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这一小段啊，因为名字了我们就不详细看，但总体的一个意思，耶稣祷告付代价为了什么？目的就是拣选十二个门徒，这边的一个总意就是拣选十二个门徒。所以耶稣是付了祷告的代价拣选的十二个门徒，就是好像做属灵的生产妇人在生出时代的男孩子，是吧？拣选十二个门徒，哎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全凭仁义代求，付了什么代价啊？就是编了一套话啊，编一套虚假的话来到大卫的面前，全凭仁义代求。结果呢，求了半天得了一个亚沙龙，还是个叛逆之子。这边的耶稣付代价，结果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啊。底下我们再看 这一段结束啊，我们现在翻过来，请再接着看，接着看就是十二节一直到这个二十节。十二节，夫人就说了：“求我主我王容给你再说一句话。”王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夫人说：“为何啊？王为何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”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就说这个夫人呢，约雅教他所说的话越来越明显，就说明了他为谁求，为那个逃亡的人要回来，要求让他回来。这个逃亡的人当然很明显就是亚沙龙了。亚沙龙这个杀了哥哥以后就畏罪害怕，结果就逃跑了，是吧？所以为何使这一个逃亡的人不回来呢？王的这话就是自己什么自证己错了，意思说你不叫他回来你就不对。我们都是必死的人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被赶出不回来的人。从表面看这意思是对的，是不是？神的性也是这样，不愿意逃亡的人永远逃亡。这个逃亡的人代表什么？代表浪荡子，浪子。神的心就是代表父的心，愿意所有的浪子回来。但是你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求，是不是？也不是用这种的手段来使他能够回来，他就表面回来又有什么用呢？最要紧，他的心是不是真的回来呢？所以实在是我们都是必死的人，我们都像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只有什么能收回啊？神的爱，神的不改变的爱，神的救赎，神伟大的救恩才真能使我们收回，不然的话我们都像水泼在地上一去不复返。所以他就接着说：“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使我百姓使我惧怕。比你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比你所求的。人要将我和我的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”那就是求能够救他脱离啊，使他能够啊逃亡的能够回来，能够得地业。比你又想我主我王的话，必什么呀？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，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那这点就是说的，他又聪明又是讲到王能够辨别是非，能够辨别是非，意思说能够来成就他的心愿。我们先到十七节也好啊，这边到十七节，这边呢到二十五节，因为太长了，我们现在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。十七节就是耶稣下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着有许多门徒，有许多的百姓从各地来了，从犹太全地，从耶路撒冷、推罗、西顿，你看从南到北，推罗、西顿在北部，这犹太、耶路撒冷各地的海边都来了，都要听什么？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还有十八节，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十七、十八两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。那便是求使逃亡的回来，那怎么样叫做求使逃亡的回来呢？这边就是可主道求得医治，你只有可主的道，你这个逃亡的人才真正的回来。所以我们现在为这些逃亡人祷告，让他们对主的道像这些人一样，从南到北都来听，都来可主的道，可主的道，而且求得医治。许多人被罪恶缠累得了疾病，灵里也得了病，有的人被误鬼缠磨也是得了，最后终于在主面前才能得医治。还有十九节，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这就是说你只有可主道求才能够得医治。那两边相对呢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主身上有能力。为什么这些人都蒙恩，又能够听到主的道，又能够得到医治？就是说身心都蒙恩，为什么？因为主的身上有能力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学一套无能力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也应该有能力，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你要可主得到，你自己得医治，你才能为人代求。装模装样学了一套，结果没有能力，没有果效，也没有能力。下面再接着看二十到二十一，从二十节开始，耶稣讲到四个福。二十到二十一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就说了：“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”贫穷人也就是心灵里面这个虚心，虚心认识自己贫穷一无所有，那你就能够蒙到恩典，而且得到神的国。底下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。马太福音说是饥渴慕义的人，所以就贫穷饥饿，贫穷饥饿你就蒙福，而且得国，你能得到神的国，在神的国里有份。对着那面就我们都是必死的人，既然知道是必死的，在主的面前要真正承认自己贫穷饥饿，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才 你能在神的国里有份，是不是？约雅既不饥饿饥渴，又不认识自己贫穷，他在大卫国都有份吗？他根本没有份，求了半天都是白求。再看21节我还没完呢，大家接着看21节后面还有一句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，下面啊，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那这两句话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我们如同水泼在地上，如水泼地不能收回，就是说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犯罪作恶就好像水泼地一样，是不能挽回的。从人看，那对他这边告诉你怎么能挽回，这边告诉你有福了，你怎么就蒙福？那就只有哀哭痛悔有福，虽然如水泼在地上，主能够救我们。都怎么说？你看这个地的过去那地，他们那都地都是泥土地啊，你收也收不回来，都被泥土都给吸收了，是不是？但对着这边，你只要哀哭痛悔，你就有福。22节，人为人子恨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欺骗你们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那叫被主恨有福。对着那边畏罪。那边是什么？畏罪逃亡有祸。那边讲吧，他说是为这个逃亡的人嘛。实际你为了罪而逃亡，你就是有祸了。这边我们为主被恨，你是有福的。不悔改当然是有祸了。再看23、24，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，就是为主受逼迫你有福，为主受苦得大赏。这边啊，为主受苦得大赏赐。对待那边不悔改，地业无份。那边还说要求能够使从神的地业上啊，不要被除灭。你求了半天，这个浪子不悔改，得到什么地呀、啊？什么地也没有，结果被神铲除。亚撒嘛不是被铲除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为主受苦得大赏，一面是不悔改，在地业无份。再看24节，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。富足的人就是对神不饥不渴不求，自以为富足，这样人有祸了。这个祸在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5章啊，1节到6节特别讲嘛，有钱的人富足人有祸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多少穷苦的人，他们不给人工资，他们剥削压迫人家，所以神说你有祸了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悖逆受报，悖逆的人一定受报。以为他带球也没有，他自己要悔改。底下还有一节，就是25节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；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妇人说：“王啊，你能够什么？能够辨别是非？对待这面是最主。大卫实际不能够真正的辨别是非，大卫常常也会受蒙骗。”是不是？对的，这边是主，这边是什么？祸福由主判断，哪个人有祸，哪个有福，主来判断。那边是王能辨别是非，这边是主能够判断祸福。祸福也是根据每一个人，你是不是肯悔改，你是不是真正这么谦卑饥渴，不然就有祸了。好，这是到25节，我们再接着看28节。不是啊，我们现在看18到20，翻过来18到20。王对夫人说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”夫人说：“愿我主我王说。”这个大卫已经猜到，是吧？开头大卫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以为真的他的儿子怎么受害。现在大卫也看清楚了，王就对他说了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一点不要向我隐瞒。”王就说了：“你这些个话，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？”妇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本人约雅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我们代祷可不能让人教给你代祷，你要从生命里面，从内心里有主的爱，你要会学习祷告，而不是让人教的一套，那真是教的一套一套的，是不是？”底下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，我要挽回这事，我主的智慧就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道世上一切事。约雅是不是真的挽回了呢？没有真的挽回，真的挽回只有主的爱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爱，挽回不了任何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不能挽回。我们的代祷和我们的工作都是这样，你必须有神的心神的爱，你才能挽回，不然不能挽回。好，到20节，那边到三 十节，我们看26到30，26到28，这几节我们看一下，26到28，那面就18、19。这边耶稣说什么？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为什么有祸了呢？不认识自己。人都说你好，说明你讨人喜欢，你喜欢追求人前的称赞，而且很虚。人很多是奉承你，他虚假，他利用你，而他实在疼你。所以耶稣说的多清楚，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有祸了。还有就是，这个时候是最不容易警醒的时候。所以真言告诉我们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人的称赞也什么？也试验人，也在试验人。所以我们不要老人说你好，是不是？如果人称赞你，保持称赞，你要拒绝，是不是？你有祸的，两杯相对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约雅，约雅就是讨人喜欢，一时得王心。这边是人说好有祸，你不要追求一时，你得人心得王心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边耶稣所说的话叫尊主教训，免祸得福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免祸得福呢？你只有尊主的教训。所以这边都是耶稣的教训，那边都是约雅交给这个妇人所说的话。所以你看多虚虚假假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尊主教训，免祸得福。对着那边就人的主意至终招祸。那边的妇人承认了啊，都是约雅的主意。人的主意怎么样？看来似乎不错，有人说看来很好，实际呢至终招祸。那不是给亚撒龙也招祸吗？也给大卫招祸，亚撒龙最后也是自害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尊主教训，免祸得福；那边人的主意之中招祸。这边啊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耶稣接着说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假先知啊，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啊，带假先知就一天说的好，啊、结果有祸了。有的人迎合人心里，也是爱听假先知的话，假先知也是如此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样能挽回人呢？27节、26、27，我们应该练着看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讲了什么？论爱仇敌，就是你要遵循主的那个爱道，你才能够挽回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听行道才能挽回人，那边都是约雅的主意，约雅的主意。这边是什么？领人尊道永远挽回，那边是用人的办法一时挽回，一时挽回真的后来把亚撒龙叫回来了，一时的挽回。这边你领人尊重主的道，那是永远的挽回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恶你们的要待他好，这不是吗？遵循主的爱道。主的道跟人的道不一样，人的道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一定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咱俩就彼此为仇吧，世世代代为仇。主不是这样，主说你的仇敌你要爱他，恨你的你要好待他，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的你还要为他祷告。你看看主的，这就是主的道，用这样的道就能够 把人挽回。亚撒龙的心里面就是仇恨、嫉妒、仇恨，是不是？那怎么样呢？那结果怎么样？那不是害了他自己吗？约雅有没有真正从内心里把亚撒龙领回来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这边就主耶稣，主耶稣的工作多彻底啊，叫人从内心里头宽恕别人，追求爱道，这样才能领人永远挽回。那边是用人的办法一时挽回，所以一面是伪善，一面是真爱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伪善，一面是真爱。好，接我们再看29、30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衣服东西去，你不用再要回来。你说这样的爱，人间是找不到的，人间也做不到的，是不是？你对我不好，我一定对你不好。那耶稣却不是这样，叫我们以善胜恶，以爱来得人，以爱来得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怎样挽回浪子。这个妇人以为是约雅这件事啊，做的就是为了挽回这事，实际挽回了什么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下，怎样挽回浪子？对到这边来，就是遵行爱道得人。你遵行爱道，你就得人；不然的话，人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人与人之间都是彼此怎么样？ 一大段，现在我们紧看接着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是从21节到33节，那边31节到49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听道行道。蒙福，听道行道蒙福，那边就是背道自欺有祸，一面是蒙福，一面是有祸啊，这更清楚。第二段告诉我们两种结局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是否听行主道，还是你背道背逆？你背道，而且又什么呀？啊，又自欺，那什么也得不到，最终是得到一个坏的结局，是一个坏的结局啊！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受警戒。现在我们看21到24，21到24。就是王应允了这件事情，王对约雅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的亚撒龙带回来，这也合乎神的心，是浪子应该把他带回来。底下约雅就好，大约雅现在在王面前是受宠若惊啊，好高兴啊，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就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知道今日我知道在我主王我王眼前蒙恩了啊，他以为这个就是最大的蒙恩。你根本没有神的心，你也根本不爱大卫，不体贴大卫的心，也根本也不爱浪子，蒙了什么恩呢？所以约雅本身也是乖巧自欺，是不是？又乖巧又自欺。哎呀，我这下子可知道了，我在王眼前蒙恩了，我好蒙恩呐、啊！你看看，这是约雅的蒙恩。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，就把亚撒龙带回来了，带回到耶路撒冷。王就说了，是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你不悔改，你不要见王的面。那可惜后来呢，大卫呢还是受骗，还是见了什么，还是跟亚撒龙又亲嘴，是不是？他还是让他见了面，所以大卫还是不够坚定，是不是？他妥协，是不是？不真的悔改，就是不能见他的面。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这样，神是蛮有慈爱的神，但是我们有罪，神掩面，有罪神就掩面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说不要见我的面，亚撒龙就回到自己家里，没有见王的面，没有见王的面。那我们就先看到24节啊，对到那边我们请翻过来31节到36节，先看31节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爱待人，你才会得到回报。就你用爱来待人，人也能够用爱来待你，才得回报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约雅蒙王应允带回浪子，是啊，那边呢没有真爱，是不是？没有真爱，你也没有真的能够把浪子带回来，不过是王答应他了，哦，你带回来吧，他就把他带回来。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在神面前蒙恩呢？能得到爱的回报，你要用爱来待人，你按爱来待人才行。底下32、33，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就是说主的爱是让我们高过一般人，高过那些个罪人，就是世上的人，罪人就是世上的人，世上的人都知道你对我怎样，我对你怎样，礼尚往来。但主今天要求我们不是这样，不是当爱那爱你们的人，那还不容易啊？他爱你，你也爱他，是不是？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不要仅仅做外面的事情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约雅王权蒙恩，对待这个神前施恩。所以耶稣这意思没有酬谢，你当爱爱你的人就没有酬谢，你跟罪人划等号，所以没有酬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王前蒙恩，一面是神前施恩。再看34节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人要如数归还。所以这里就是指望酬谢，人都是这样，我给你点，我指望你能起码你领情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罪人很完全是主的爱，结果他一点不领情，你心里还好难过。像我们有时候会难过，我对你这样，你怎么？这叫实际还是个人的标准。我们应该完全是什么呀？就是一味的舍己，你爱人不求人的对你的回报，所以这就是约雅那边两边相对啊。这个34节对的那边就是23节，约雅什么？以为有功，好了不起。来。 就比大了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能得到天上的赏赐，而不是得到人的酬谢。所以那边就是将押沙龙带回来了，这边天上没赏赐，可以这么说吧。约押把押沙龙带回来了，到底我们想想啊，前后我们看看这个因果，这个押沙不是约押在神面前天上有没有赏赐啊？一定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他把他就是表面带回来了，他没有真正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不得见王，是吧？那边不是吗？虽然带回来，结果不得见王。对他见面，为什么不得见王？我们常常也是回来呢，被掳归回了，实际天天还是见不到主的面，祷告也不通，读经也没有亮光，你就等于见不到主的面了。什么叫见主面？见主面就借着读经祷告，你真正能够灵里跟主相合，看见主了，见主的面。这边是不，那边是不得见王，对他见面就是因为忘恩作恶。主是厚待恩待忘恩作恶的人，但是你要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你就是个忘恩作恶的人，所以不得见王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是不得见王，一个是忘恩作恶。这边说怎么样你就能够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对着那边必须真正悔改，或者说真心悔改。亚沙龙没有真心悔改，所以大卫不见他的面是对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也就两边相对说必须真心悔改，对着这边做至高者的儿子，不但是做大卫的儿子，你要做至高者的儿子。因为我们要用神的标准来看，今天神让我们做至高者的儿子，我们一定要彻底悔改。所以我们不能老想别人有罪，我们自己也要承认自己有罪，是不是？要看到自己的罪。亚沙龙不悔改，他一定想，那我的哥哥这么坏，我该把他杀死。那你要这么想，都是别人不对，是不是？安嫩固然不对，但是你这样杀他，你也有罪，而且你也有野心的。亚沙龙有双重的罪，一个是为妹妹报复，一个呢他把他杀了，他好做王，他不是有做王的野心吗？大家想想是不是？亚沙龙起码有两个阴谋目的，是不是？我把你杀了，我可以做王了，是不是？一个就是说我为我的妹子为报仇，因为我们是亲生这个骨肉，是吧？亚沙龙的用意也是，所以忘恩作恶，不得见王面，不得见王。36节啊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是说完全和慈悲都是神的本性，神就是完全的，神就是慈悲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他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学习像他，我们也应该像他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慈悲像天父，那边才得见王面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真的去这样追求。耶稣说了半天，我们不能还是不听，那你还是得不到福。我们要真正遵循主的道，就免祸得福，是不是？所以慈悲向天父，你就能见王面。这个王也代表天上的王，我们才真正能够见到他的面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啊，最后下面应该是到下面25节到27节，25到27，你是不是全地中这一小段呢？我们单独说，就是亚沙龙没那么赞美的了。从外表看，又俊美又无瑕疵，又是头发这么样，得到人的称赞，那简直可以说是简直是再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的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些可夸的，最后不都是蒙羞吗？花草枯干，是吧？这一段就告诉你，花草都要枯干，都要凋谢。以色列全地中没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啊！我们到底得谁的称赞？只能够你美了半天，你只能得人的称赞，是不是？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，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，那简直是这个美男子一个。头发又是深重，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减法，就是一次只能够减这么多，200克的重，称一称，是不是？好一个头发也代表人的智慧啊！一个人头发特别形容代表人的智慧，也代表能力，因为能力嘛，是能力的根源嘛，是头发。但这一些呢，如果你当作可夸的，其实都是神赋予给他的。你当作可夸的，结果呢，他最可夸的头发，结果就害死他。最后他就是骑着骡子，不是吗？他的头发就绕在树林树枝上了，就这样呢，以后被刺死。所以我们不要夸越外面的东西。27节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也有可夸呀。 这个女儿美的什么容貌俊美的女子，美得不得了。儿子怎么样呢？以后啊，他要死之前，他的儿子都死了。为什么证明呢？因为十八章十八节说他无子，他结果呢为自己就立柱，没有子留名，没有儿子。那这里说他有儿子，说明你叛逆，你的儿子都早死，是不是？这个上下十八章十八节，亚沙龙啊为自己呀、啊、立柱子，立名啊就是留名的意思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花草枯干。都没有意思啊，你这些外面美。对待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不是到二七节吗？对待这边到四十节，我们看三七到四十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你看这话，主的话是又简单又深刻啊，姊妹啊，记住啊，饶恕人你就蒙饶恕。如果你心里还耿耿于心恨人，主说你的罪我也不饶恕，要饶恕人，因为我们也有罪，是不是？不要定人的罪，不要论断人。对待那面什么呀？就是外面俊美无瑕。一个人呢，外面太美，他就是自欺，他以为自己太美了，所以就喜欢什么？对待这边论断人，定人罪。自己的美就成了你这个本钱，结果就去乱定、乱批评、乱定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那边是外面俊美无瑕，对待这面你就是论断人、定人罪。两边相对啊，还是这一节。一面是人前蒙恩完美，人前被称赞过什么？人前蒙恩完美，对待实际是什么？实际是啊，实际是啊，那个暗中呢凶狠不饶恕人，这边不是什么不饶恕人呢？实际也就是亚沙龙的光景，亚沙龙就是不饶恕人，所以他也不蒙饶恕，暗中把人杀掉。再看三十八、三十九、三十八节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的听主的命令，你去施舍的话，你就丰盛，你越给人越多，越给人越蒙恩。这个道理是人间根本不会想到的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有比给你们的，而不是你们大家都给我，像做蚂蟥的女儿给呀给呀。我们要给人，你要舍己，你要去多帮助别人，你就必有给你们，而且呢。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，倒在你们怀里，就神把天上窗户都给你打开，神倒给你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得到什么？得到一时的称赞，得了半天得到这么一点空话，人家称赞你，奉上你，我们可不要追求这些。这边呢，这边得到什么？得到神的丰盛，无穷的丰盛，数不尽的丰盛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得人一时称赞，一面是遵道舍己丰盛。遵道舍己啊，施舍，遵道施舍丰盛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吧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要记住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和底下三十九节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啊，刚才稍微等一会儿 再等几分钟。那下面呢就是啊，这里是什么？这里就是耶稣讲到不要做瞎子，瞎子领瞎子，结果都掉在坑里，是不是？都掉在坑里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瞎子领瞎子，对着那边就是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对着那边就是领来了一个悖逆之子。约雅就是瞎子领瞎子。再看四十节，四十节是说学生啊不能高过先生，意思说我们要永远做主的学生。啊，一会儿就完了。我们要永远做主的学生，谦谦卑卑做耶稣的学生。最的那面就是花草必枯干。你追求外面的东西，儿子怎么好，女儿怎么好，怎么美丽，实际他本身是个叛逆之子，结果都要枯干。花草啊，你看看，早上还在，晚上不就枯干了吗？花草必枯干，这边就是永做主学生。那你能有永远的、永远的价值，永远做主的学生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一下。还有一小段就结束，最后一段就是二十八节到末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翻过来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你自己不悔改，所以呢，王也不见他，王也不见他的面，所以这个时间一定很苦。但是也逼着他应该悔改，但是亚沙龙不是这样，不见王面，他这个气呀、啊、就出在约雅身上。另一方面也看到约雅不负责任，是不是？约雅是什么？我把你带回来，我没事了，我立了功了。啊，我在王面前蒙恩了， 蒙了半天恩呢，约雅也不理他，所以他就催他说你去给我去见王啊。约雅不肯来，第二次打发他还不肯来。好了，你不是不来吗？亚沙龙啊，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，结果我放火烧你的田，这一烧田把约雅给烧来了。是啊，烧了他田嘛，他受损失嘛，所以约雅来了。约雅来了，其实我想啊，这个放火烧田实际也是催约雅你的苏醒，你得想到你呢根本又不爱大卫，也不爱浪子，你这样也是不负责任。啊，亚沙龙一直不能见王的面，你要真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，所以约雅还是也没有苏醒。结果后来我们看约雅过来就问了，你为什么烧我的田呢？32节，亚沙龙就回答了，我打算着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为何从基述回来，不如仍住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了我就是了。你看这亚沙龙啊，就是口蜜腹剑啊，他嘴巴说的甜极了，实际他是真的这么渴慕见王的面吗？实际他心中是渴慕快点做王，他要造反，他要篡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见了王的面，就说明王饶恕他的罪，那他就有资格，有了本钱，他可以接着就造反，他就要谋杀啊，他就要阴谋篡位。所以亚沙龙是这么一个目的。所以33节，约雅就好啊，你现在烧我的钱，我没办法，我就给你托你去见王去吧。33节啊，最后一节，大家看，于是约雅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于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，亚沙龙来见王，一定啊，这亚沙龙表面呢、啊、是痛哭流涕啊，鼻涕眼泪啊，一定是表示很谦卑，俯伏在地。好了，这个大卫心就软了啊，所以做父亲的呀，他没悔改，我说你心不要那么软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真悔改？这亚沙龙有没有真悔改？大家说有没有？
没有
啊。接着下一章，亚沙龙就阴谋篡位，就造反。可是呢，这一下他得了本钱了。结果王就和亚沙龙亲嘴，我们这个亲嘴的意思就和好，亲嘴的意思就得到王的宽恕，得到王的爱，王就怜悯了。所以大卫实在是灵力不够看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说明了，这接着下来的就是造反。一个做父亲的应该严严的管教自己的儿子，你不能够早早的就怎么样就发怜悯，是啊，早早的就没有，根本他还没有真的悔改啊，你就跟他亲嘴。可以说根本就不应该和他亲嘴，你好好悔改。大卫啊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大卫的一个缺点。好，我们到此，对他这边我们就结束啊，请翻过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，从41节开始，这里讲什么呢？就是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不要怎么样，你却不想到你自己眼中有梁木。你先要把你眼中梁木去掉，然后你呢再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，不然你就是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假冒为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伪善自义有梁木，这种人是什么人？自以为义，因为他只看见别人不对，看不见自己不对。我们老旧人常常有这个毛病，所以叫做伪善或者假善自义有梁木。对着那边就归来两年未见王。亚沙龙里面啊，为什么两年都没有见王呢？亚沙龙也是个伪善，没有悔改，伪善不悔改，所以也见不到王面。再看耶稣下面讲的两棵树，两种果树，就说明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43节以后，那么坏树结坏果子，对着那面是谁？就是约雅所做的功。两边相对啊，一面这边是坏树结坏果子，那面就是约雅所做的功。所以接着耶稣就说了，凡树木看果子可以认得出来，人不是从经济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吉利里去摘葡萄。意思说经济吉利才不会长好东西的，经济吉利一把火就把它烧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怎么能够长，就是说坏树不能够长好果子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没有将人带到神前，约雅是没有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，那对他这边是什么？充满经济吉利。这个约雅心里面也都是经济吉利，他能带出好什么？他能带出什么好果子来？他能够帮助谁？他自己都帮助不了自己，他当然更不能帮助这个亚沙龙能够归正。所以下面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就是45节，我希望大家念一遍45节：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这两边相对，对着妹妹就是亚撒路放火烧田四个字，对着这边就心里存恶。亚撒路心里面没好东西，是吧？你不叫我见王，我就烧你的田。这种人就是损人利己啊，把人家田地把人家庄稼都给人烧了，因为亚撒路心里存的是恶。再看46节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呢？两边相对，这等人是什么人？口是心非，不遵主话，嘴在那喊主啊主啊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神国。我们可要留心了，千万不要主啊主啊说的很多，其实你根本不遵守主的命令，叫做口是心非，不遵主话。罪在那边就罪约雅，约雅是田地被烧仍不醒悟，田地都被烧了，他也没有醒悟，说我不对呀，我没有真正的把亚撒龙带到神的面前，或者说让他悔改再去见王。所以约雅的工作就是不彻底，也好比这个田地一样，一把火就烧掉，草木褐尽嘛，一把火就烧掉。再看47、48，这里耶稣就讲到两种根基，很简单，我们大家都会。一种根基是听了主的话去执行，就好比把房屋盖在哪里，深深的挖地，根基打在磐石上。我们看到建造房屋的一定要深挖地基，先建地基，然后才能高楼大厦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聪明人听行主道，两边相对。那边就是亚撒龙不认罪，求见王面，对着这边来，根基不在磐石，根基不在磐石上。那当然我们知道了，下一段就告诉你根基在哪里，在沙土上。不认罪还要求见王面，这就是根基不在磐石上。一面是深深的挖地，一面是不虚心啊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虚心假意，不是不虚心，虚心假意。一面深深挖地，深深挖地，这样的人才能够蒙恩。什么叫深深挖地？诚实认罪，好好悔改，把自己的这个地好好挖一挖，深深挖地。那边是虚心假意，还要见王，好像见王的心很迫切，实际都是假的。下面的49节啊，最后一节了。我又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，就是在沙土上。马太福音说的很清楚，在沙土上盖房子，沙土盖房子能够站得住吗？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水就倒塌了，并且房子坏得很大。是谁？就是亚撒龙，也可以代表约雅。约雅、亚撒龙都一样，约雅的工作就是沙土根基，是不是？所以把浪子带回来，也没有让人悔改，结果见了王的面，结果呢，惹出大娄子来了，招大祸。结果就下一章就给我们看到亚撒龙造反，推翻大卫，自己做王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杀土根基必倒，杀土根基必倒。那边是什么？阴谋伪善自欺，跟见了王的面了，俯伏在地，其实都是阴谋伪善，最后也是自欺，以为哎呦，我可见了王的面了，这下子王宽恕我了。其实呢，他是得到了资本，他好让王放心，他背后就去搞阴谋，所以叫做阴谋伪善自欺。这边就是杀土根基必倒。最后我们总结一句话，就是尊道蒙恩，背道遭祸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底什么根基？是吧？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在沙土上建造，那叫自弃，是吧？尊道蒙恩，背道遭祸。所以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就是体神大爱，领人归回。体会啊，体神大爱，领人归回，尊道不惑。要尊道不受迷惑，不要再拜相。我再说一遍，体神大爱，领人归回，尊道不惑。